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是英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次元。
最近呢 ，DeepSeek 可谓是红红火火，连我妈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她就说：“你知道 DeepSeek 吗？”我说：“怎么了？”她说：“哇 ，DeepSeek 他们只用了500万美元就训练出来了一个 AI 助手。”我首先是震撼于我妈，她其实平时并不关心科技新闻，然后她也没有那么关心我的学业。但是呢，他这次不但详细的爆出了 DeepSeek 的名字，还有他训练的成本是多少。我在想说 DeepSeek 这个营销是不是买的特别特别的凶？我就很好奇，你们周边有没有长辈就跟你们说，就是他们也想用看这个 DeepSeek 怎么样的？
有的，我爸手机里已经安装了 DeepSeek 的客户端。
已经开始用起来了。
对的。
你们自己有在用吗？哦，我忘记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了。我听得太自然了。当然就是，
人家前戏得再弄长一点，
地掉线啊。
直接切入了，不好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的台柱，就大家知道我们节目其实之前更新了很多期，但基本上播放量都非常的惨淡。但是呢，有几期播放非常不错，其中有一期甚至是在美国收听的人数很高。那期就是我们的。编号我忘记了，就是我们讲 UP 主为什么要一键三连，就是讲推荐算法这一期。在那一期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张萌呢，他是某四字大厂，然后最近是在某四字大厂做大语言模型的算法工程师。然后他是我的学长，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也不能说是在学校里认识的吧，就他毕业之前我们
在学校里认识，
也算在学校的在同学的餐桌上认识的，吃饭的时候认识的。我就觉得张萌是一个很擅长把很复杂的概念解析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很优秀的研究人员，所以呢今天也很高兴能够请到萌萌再次返场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像 DeepSeek 然后 ChatGPT 这些大语言模型他们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那
好耶，
好耶，欢迎萌萌。
我觉得萌萌实力非常的强。
谢谢邀请。
萌萌能不能给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电视机前啊，如果是电视机前的话啊，收音机前和这个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张萌，感谢大舅和新辉再次邀请我回来，然后分享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和宽泛的经验。然后先上个免责声明，这次节目不代表这个和我这个所知公司无关，以及不会讨论公司的工作项目的内容。谢谢。
对对，我们要保护萌萌好吗？我们这个把 flag 刷起来。然后萌萌现在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吧，就是萌萌在小红书上面做了一个账号，在上面会聊一些关于生成式 AI 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家就业啊，有什么找工作焦虑什么。大家在小红书上搜索张萌，应该是张萌拼音，然后1010是这个账号吗？就可以找到萌萌的账号。
中文张萌，然后括号，然后拼音张萌1010啊，
1010，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萌萌的账号。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期节目或之前听过萌萌的推荐算法那些节目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话，欢迎去小红书上面关注他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要聊的就是也不能说是以 DeepSeek 为首吧，因为 DeepSeek 只能说是最近 DeepSeek 的讨论量很大，好像大语言模型一下就冲击到了大家的生活，我们就想聊聊我们的一些看法。我是比较好奇萌萌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用 AI 就是这种所谓的语言助手的。
我想一想，基本上是 ChatGPT 出来之后吧，然后当时我用的时候感觉这个大受震撼，就是因为大九和我其实都是在自然语言处理这个从业者，其实在 ChatGPT 之前，以前的这个人工智能都表现得很像人工智障吧。然后后来 ChatGPT 出来之后就感觉这个大受震撼，然后当时也是我有听这个行业播客的习惯，就发现随着 ChatGPT 越来越火，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的出现，比如说 Perplexity 基于 Generative AI 的搜索引擎啊，或者各种通过 Generative AI 来增加这个改善你的文字，所以基本上二三年开始就在逐渐的在不断的使用 Generative AI 的应用。然后在使用的应用的时候，确实去我其实在尝试着去忘记自己一些旧有的使用习惯，比如说以前的话我会习惯去像搜索引擎去把自己的需求拆解成不同的关键字，然后把它打上去，然后去一个一个 读这个搜索的网页，然后再去分析，然后再去总结自己需要的内容。但后来因为有了 ChatGPT 之后呢，就开始强迫自己，就是不论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先问 ChatGPT， 然后开始去尝试以一个和人自然交流的方式去提问。然后在这里面发现，确实整个工作的流程很不一样。同时在使用的同时会发现有很多感觉新的使用场景，比如说刚才大九提到我在做小红书直播嘛，然后小红书直播有很多很有趣的网友，经常会问案出各种神奇的问题，有很多比如说问职场怎么办呢，也有很多人问感情问题，比如说跟男朋友分手啊该怎么办，然后我太依赖于我男朋友这个他怎么办，然后这里有很多问题，其实这种送命题我答的也不是很好，那这时候我就会掏出我旁边的笔记本，然后开始打到这个 ChatGPT 或者 DeepSeek， 然后就开始问，有个网友问我，这个我太依赖于我的男朋友我该怎么办，然后他就会产生各种这个回复，就说哎呀你应该多提升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然后多去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男朋友身上，然后接着我就把这里面的答案选择性的挑出来念一念，这样的话也保证这个场合不太冷场，同时也给我扩展了自己的这个回答的问题和以及以后想要面对类似的送命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
类似的送命题啊，我觉得你直播业务稍微有点广的。
恋爱咨询，职场就业，
恋爱咨询，职场就业，什么都有。但我就觉得说，是别人如果问你的话，他其实想问你的，我就可能稍微有点发散，就他别人是想知道你的看法。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诟病于这些AI 助手的一个原因，就它中间并没有包括你自己的思索。比如说别人就是想知道张萌对于这个恋爱问题到底是什么看法，然后你其实如果你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什么，那可能代表就是你当下没什么看法，但是你又要在直播中回答问题，要说出一点什么东西，相当于是求助于或者是使用这些工具来生成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然后你挑选了一下去念，你就觉得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什么地方有一些 tricky。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但是其实像你说的每个人来的需求不一样，其实很多人进我直播间他其实也不是为了得到我的答案，他其实是需要一个答案，那这个答案是不是我的答案当时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就是他其实也不是很想跟我分手啊，对，他也不认识我，所以确实因为其实小红书直播还是经常有一些随机的路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我也是有一定我自己的看法，但这个看法其实更多是凝结在了比如说我会适当的去问一些这个，我会加一些特殊的词来这个加入到这个提问当中，然后包括也像刚才说的嘛，我自己选择性的念一些词语，其实也是有一定我的看法。但还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其实他并不在乎的是不是你的答案，他似乎是要个答案，或者有时候其实他也不在乎这个答案，他其实只是希望主播能回他一下。因为我发现小红书直播这几个月，其实很多人是希望主播会跟你有个互动，他其实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个答案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并没有很明确的去问他们。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只要有说一些听起来有些道理的话，或者说其实把这个空白填补上来，让他有这样一种这叫感情的知识，其实我觉得他主要是需要这个，就是这是我在做直播用 ChatGPT 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个感受。
OK， 那除了直播的时候回答问题，你还会用这些比如说 ChatGPT 来干一些什么吗？
有时候现在我小红书上的一些文章其实是我列了个大纲，然后列了大纲之后，然后把它丢到小红这 ChatGPT 里面，说我现在要发个小红书啊，这上面是我三四点核心观点，你能不能帮我穿起来，然后整成一个小红书的图文，把它给我写出来一段，然后写出来一段之后，然后我会再改一下，然后再提出一些我的看法，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同时也不让他帮我把错别字、病句什么都改一下，这是我最这一阵子的在用的一个东西。比如最近我有个几千赞，可能一千赞，就是讲小红书，我发了小红书说这个应该多强迫自己用这个大语言模型优先的工作流。这个文章其实就是我完全是只写了一两句话，然后剩下的话其实都是丢到这个 ChatGPT 里边让他帮我填了一下，然后同时我在自己加了一点点我的想法。
OK， 明白明白。听起来好像你在用这种所谓的生成式 AI 的时候发生的都是好事啊，就没有坏事情发生吗？我不信，我不信。
你想要多坏的事情，我其实没有听懂。
就是、
你说是失败的经验，还是说
是非常邪恶的事情？对啊，就是你有，就是你都用
的
很成功吗？对啊，对啊，就是你都用的很成功吗？
啊，并没有，并没有，那肯定是没有的。就比如说，我其实用 Mid Journey 就很不成功，就是 Mid Journey 是一个语言生图的这个平台，然后我其实用的很短，当时我是想拿它来生成一些我想要的图，但是我发现我不论怎么改这个提示词都很难生成出我想要的效果。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要说什么，然后这个其实是很多现在的 Generative AI 应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它需要用户提供很多的文字输入，但其实大部分用户其实是不太擅长打字，或者说他其实在面对这样一个工具的时候其实不是很知道想要什么或者想输出什么。当时我在用 Mid Journey 的时候，对，你像我在用 Mid Journey 的时候就发现我很难去生成出像他在那个广场上生成的那些图，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想要说个啥，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图片的专家。当然我注意到其实这一阵子的产品其实都在强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知道有些在强调这种零提示词，比如说尽量让用户不要去想，包括我知道好像 Mid Journey 也有帮现在在做什么提示词扩展，来减少用户这个输入的负担，这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吧，就是我在文生图这块其实做的用的还挺不熟练的。
会不会因为你本身有非常长久的语言上面的训练，然后科研 scientific 科学性的写作的训练，所以你的逻辑训练是很，就是你经过很长的训练，但是画画你并没有进行一个长期的练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画画，听起来像是不太会的样子。
我画画的最高水平只能画出咱们直播间头像的一个，就是头这个东西，所以我确实画画不太行。对啊，包括我对文字其实是更有热忱吧，就是比如说其实我很少比如说我会用小红书或者用微博，因为这两个平台都文字还是相对有一些或者多一些，但像短视频的话文字会少很少，或者说没有文字，其实我不太用这样的平台，这是我一个习惯吧。包括其实从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博士研究，也是因为觉得啊，语言是可以跟计算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觉得就这个很酷。包括其实研究题目也没有怎么关注非文字的模态，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也有比如说我工作其实就打字比较多，但是不太需要画图，可能哪天转行比如做画图师或者做 OnlyFans， OnlyFans 可能不太行，然后就是可能会对图更这个熟悉一些。虽然有我的小红书那个粉丝确实建议我做 OnlyFans， 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提上日程。
OnlyFans 是不是算了不展开 OnlyFans，怎么省得直播间被断掉。就我觉得首先啊，萌萌你画了这个头像，那个头像很可爱，它有那个忍者神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是有很不错的这个提取抽象的概念并且用画笔把它呈现出来的能力的，所以你要相信自己，你肯定也是有一个在画画上面
你肯定有 OnlyFans 的潜力。
有 OnlyFans 的潜力。然后关于这个 AI 绘图，其实我们应该是上周日我们邀请了密宝旅人的视觉策划和我们的一位曲绘的画师，分别是小慧老师和林野老师，有在聊他们画师是怎么看待 AI 生成图片这个事情的。这个节目应该可能在我们现在录的这期的前一期或者后一期会发出来，反正会发。大家如果对于 AI 画图感兴趣的话呢，我这边就插播一个广告，大家可以听我们的另外一期节目，有更详细的一些分析。那我现在听下来就是说，萌萌用生成式 AI， 像ChatGPT 这种就用的很不错，用文字的。但是如果是 Mid Journey 的话，就不太行，感觉生成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但比如说作为程序员，你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写作的最，我猜测是不是写的最多其实是代码。然后我会在微博首页刷到很多人说，现在其实是有一些代码的辅助工具了。我不知道你体验下来有没有什么感受。
目前对，因为我现在在假期，然后我最近这两天在学 Cursor 是一个这个叫什么 Generative AI First 的一个编程工具，然后它可以比如说帮你自动生成大量代码，然后包括你可以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指出来，这就是让它解释，包括有什么错的话它有个对话框来跟你交互。目前我只是在就是刚开始学就是公开的这种工具，只能说我看 看了很多这种，我也没有看很多，看了一些视频，大概网上有人教你作为一个前端工程师怎么样不打一个代码就可以纯靠纯语言 PUA 我们的机器就可以生成出我想要的网站。我看了那些效果还是挺酷的，但目前我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吧，就是我在尝试着用 Cursor 去学一些网上的公开课，目前是这样子。
明白明白。我这里有一个疑问是，很多博主他们之前会强调说，因为有了像 ChatGPT、DeepSeek 这样子的工具，所以未来大家不用再学习写代码了，大家只要跟这些工具说，哎，给我一个代码，然后它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你觉得现在体验下来，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愿景，就是目前来看，代码工具可能还有差距，我会这么说。比如说，其实刚才我说的有那个前端工程师用纯自然语言来让这个 Cursor 生成他的网站，但其实那个博主他其实自己就是个前端工程师，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在代码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能准确的问出该改哪里的，该能用准确的人类语言来描述应该改进哪里，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求这个工程师有一定编程的知识，这是我这么看。但是还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创业公司其实有这么一个长期的愿景，比如 Cursor 是一个例子，但还有更绝的，比如说 Devon， 他也是一些美国人做的一个公司，他的思路其实就相当于完全把它变成一个你们公司的程序员。就是我听说他，虽然我还没有自己用，但我看过他们的 demo， 就是他们其实完全是你用人类语言来把一切都实现，因为 Cursor 还是服务于一个程序员，它是围绕着 Visual Studio 魔改的一个地方。只能说现在我的感觉是整个创业市场还是非常的红火。虽然整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一是相信以后会是 AI first 的编程，第二个是虽然模型有一定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各个创业公司还是相信这个模型未来会变好，这里面的很多问题可能随着模型能力的迭代，很多问题将不是问题，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随着钱的充值会变得越好。
我觉得一方面是氪金嘛，但第二方面其实也是模型也会越来越便宜，比如说 DeepSeek 这次其实它的一次成本是别的模型的可能10%-20%，所以可能未来之后你可能要氪的金也越来越少，是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明白。我稍微插播一下前面萌萌说的这个Visual Studio， 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节目还是有一些不编程的听众朋友，虽然说我已经从我们这个后台的用户画像中看出来了，好像我们的用户画像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要么是海外的，要么是程序员，然后高理工科的人很多，然后或者就是纯纯二次元，反正就是画像非常的集中。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他们不太懂不了解编程的朋友，所以我大概解释一下，大家可以把想象成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就是 TXT 的一个空白文档，然后这个空白文档里面我们可以去写一些代码，然后现在像 Cursor 这样子的工具呢，就是当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它会类似于我们在打字的时候会有自动补足，他给你后面全部写完了，然后甚至呢你有的时候什么地方不太明白，他一点他给你解释你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差不多，但同时也有些别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你去拿人类语言许个愿望，它就自动把代码全写出来，大概有这样的东西。对，
其实我现在用 ChatGPT 写代码还挺多，因为我本身并不用 Visual Studio， 我可能日常就用 Jupyter Notebook， 然后开个交互的就在那边摁写，因为我写代码的需求不是很大。然后现在很多时候我用 ChatGPT 写代码，可能写的最多的是让它给我画图，可视化，因为那个可视化的那个软件呀，我用的可真不利索呀。就说比如说想要最后呈现出来这个数据，用代码给我画一个漂亮的图出来，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搞不清楚，我对那个 package， 对它那个我可以调用的代码的工具不是很熟悉，就希望让 ChatGPT 给我写。但我发现其实 ChatGPT 写的也不咋地，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我要去 debug。 那个 debug 吧，也相当费时。所以我对于用这些模型，但有可能因为我现在用 ChatGPT 不是专门的代码工具，会稍显逊色。我会觉得说，虽然它一定程度上有在加速吧，就是它有提升了一些效率，但在某些特定的程序任务上，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而且如果我没有学习过写代码的话，我根本找不出它那个错在哪儿，藏得极为隐秘。
啊、哦，确实。
不过我这个还
是要说，如果它能
说、
就是如果它能生成出正确的代码，那你发现其实你不需要会程序也行。但是目前来说，各大模型的生成的代码质量还是有一定问题。然后对它，所以会一些编程其实是对你用大模型来去编程会有帮助。
嗯，是这样子。我看到、
可以修大模型的 bug。
对的，对的。我看我们就是直播区的弹幕有一个就是四舍六入 five 凑偶，说是有时候不知道用什么包，至少 DeepSeek 可以给我找一个出来。这个让我想起来，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在 ChatGPT 问，就是他完成一个任务需要调一个什么包，然后 ChatGPT 给他编了一个，编的煞有介事、
哦。
他认为这个 library 里面应该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 library 里没有，非常的有意思。所以
他可能会调函数，调一个。自己取了一个函数名字，
对对对，他调了一个不存在的函数出来，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
窝头说小众语言、小众库就不太行，大众语言的准确率比较高。
OK OK，
对，但这里也有些技巧，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的那个 API 文档丢进去，就是如果不论是小众和大众，可能都有相应的 API， 但是在训练数据里，可能小众语言的数据就少很多。然后你可以让它沿着这个文档说，你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可能准确率会提高。嗯、
就相当于把它的函数的解释的文档扔进去。
对，其实很多小众的语言是有对应文档的。
OK OK， 明白明白了。
然后就发现它的文档里面有老版本的文档和新版本的文档，然后两个混在一起了，
笑死。不行，痛苦的回忆又上来了。大家先略过这个不讲吧。我就发现因为 DeepSeek 不是出来了之后嘛，我妈给我打电话，她给我打电话是说哦，这个 DeepSeek 妈妈已经装到手机里面了、应该怎么用啊。然后我就发现，虽然我平对吧对吧，就虽然我平时我自己有在用，但是一时之间我其实是很难回答我妈，就是这样的工具到底应该怎么上手。我觉得你萌萌你是怎么看待，就是比如说你有长辈问你这个问题，你觉得你会怎么跟他们去解释？
哦，我爸也问 DeepSeek， 但他只问 DeepSeek 有没有5万张显卡。我说我不是很知道啊。对，然后
你爸问的好精确啊。
因为最近网上有些人在黑 DeepSeek 的这个偷了很多显卡，但总之我爸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关于怎么用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刚才我 Mid Journey 就用的不是很好。我觉得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就可以就几个门路嘛。比如说我妈她的做法是，我妈没有用 DeepSeek， 但我妈用豆包嘛。然后我妈她学的方法就直接找我问，说她想问个啥东西，我说那你就这么问就行。然后或者就是她今天想试着那个用图片辨识别那个功能，然后因为她收到她的大学同学发的各种酷炫的视频，然后她就抓着我问，然后就给他拿手机就给他展示了一下。这是一种方法，就是抓住自己的家人，就是谁会的人开始直接问。然后第二种方法就是看网上的视频嘛，现在有很多 UP 主，什么 B 站啊，什么 YouTube 啊，就是他们其实都展示了很多有趣的使用经历嘛。然后我现在在做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学习方案就是抄嘛，如果真的很想用这个东西，我又没什么 idea， 那我就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然后照着抄嘛，然后照着抄看一下效果怎么样，然后接着最后用着用着就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或者技巧。然后目感觉上是就这么两条吧。就是你要不是家里有人懂抓着他问，要不就是自己照着抄网上的这个各种人的使用心得啊。
OK， 明白明白。反正我妈问我的时候，我最后就是犹豫了很久，我跟她说，妈妈你就拿出那个挑我刺儿的那个劲儿。我觉得就是上海的阿姨妈妈们不要怕，大家绝对可以赶上这一波 AI 助手的风潮，只要把平时挑三拣四，哪里不满意就说出来了这个镜头用在跟 AI 的对话上面，对他们极其不尊重。反正平 平时也没尊重过小朋友，对不对？没关系，现在小朋友要尊重的，但是这股劲儿可以完全在在跟 AI 做对话的时候挑他们刺儿，他那不对，说那说出来，说的越凶狠，然后越直白，他就改的越快，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用太慌张。但我会看到说有一些老师，他们其实会对这一波风潮很担心，因为他们在搞教育的一些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教师这些人他们还没有玩转 DeepSeek， 没有玩转 ChatGPT， 但是小朋友们学习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他们很多人在交作业的时候，或者就反正就主要还是作业上面的东西吧，或者课堂回答问题那种，他们就会全部去问 ChatGPT。 老师的担心在于说，会不会从此小朋友的这个脑子就废掉，
就成为了一个只会用 DeepSeek 的人，是吧？
不是说只会用一个 DeepSeek 的人，而是并没有本身锻炼到他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啊什么的。
嗯，我觉得看怎么说吧，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人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做效果其实挺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能把它用出一个十倍的效率，有的人就用的不太行。然后我注意到身边有些人其实他是抱着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去用这个大模型，当然这种人可能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比如说他可能在一个传统的方法去工作的情况下已经效率不错，然后他刚开始用大模型的时候其实有一定不适应，然后这种时候他就会举出说啊，大模型会有这个瞎胡编乱造的事情，说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一行一行写我就能写得很好，但是我问大模型他就怎么都写不好，所以大模型不行，大模型垃圾。对，但是有的人就能规避掉大模型的各种问题，可以发挥出成倍的效率。其实这里面背后的这种就是输出的效率，其实是体验了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我感觉这是一个吧。然后第二是，其实你会发现不同时代需要技能其实是有不变和变化的。比如说其实像在以前，比如说工业革命之前，可能主要的能力是怎么样种地，怎么样这个背各种挑粪啊这些，哎，为什么要说挑粪啊，就是这种体力活。但是随着这个工业时代的发展，
怎么现在还要挑粪呢，
就是，
你别说
啊，有道理。但是你可以开车挑粪啊，有道理。但 anyway 就是但是这随着时代的不一样，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技能是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有的技能在新的时代其实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比如说骑马呀，或者这种随着马车被淘汰，其实或者马车只停留在这个旅游区，那其实可能开车可能会更重要。那其实大模型我觉得是会基本性的改变社会和世界对于人的能力的一些需求，有些能力可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有的能力还是挺重要，但是就是那些非常重要的能力可能在大模型上也能得到练习。这是第二点嘛。还有一点是想说，确实有的能力可能会因为你使用大模型就是退化，比如说你可能假设大模型可能能帮你自动写文章，那你可能写文章的能力可能变差。那我觉得这里包括有些人用大模型来学计算机编程，这是我小红书收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怕用大模型编程编多了之后自己的计算机能力就废掉了。我觉得这个concern 这个担忧其实是有合理性的，但我觉得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心态可以去指正来帮助你，就是其实这有点像健身房锻炼的理论。健身房锻炼理论就是说，如果你想锻炼哪块肌肉的话，就一定要让那个肌肉发力，然后你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到底是想锻炼什么样的能力。如果我是想要锻炼这个能力的话，那就要保证这个东西不要用大语言模型来替你做帮助。因为这就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想锻炼某一块肌肉，但是你自己偷懒来用别的方法来去让这个锻炼效果变差，那自然的话其实那些偷懒方法就有点像这个大模型在帮助你做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学一些就是机器学习的一些公开课，我在重新把一些东西学细，然后这块代码我几乎上就没有用大模型来替我去自动补足里面代码，我基本上都是一行一行自己敲的，就是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确实要学这个东西。但如果有的时候我是要完成一个 任务，我其实并不在乎中间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你并不是要提高你在这块能力，而是完成一个具体任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用大模型来肆无忌惮帮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就变成了说，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学习和提高能力，以及提高哪些能力，有多少时间其实是在完成一些任务去输出，然后明确你要提高的能力，不要去用大语言模型来帮你去这个抄捷径，而是真的脚踏实地来提高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正确的心态，大概是这样子。
明白明白。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往下聊的话，一开始是我们会代称是 DeepSeek， 然后后面代称 ChatGPT， 但现在其实整体去聊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提到一个词汇，就是大语言模型。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朋友们来说，可能这个词汇是比较陌生的。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三个人分工协作，把大语言模型这个概念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我把大语言模型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大语言和语言模型，然后新微子负责讲什么是大，然后我负责讲什么是语言，然后萌萌来讲什么是语言模型。你们觉得这行吗？
语言多了一份，可以可以啊，
那可以。那我们先从新微子你来解释一下大语言模型这个大是啥。
大就是多，就是贵，数据多，成本贵，没了。
还有
其实就训练时间变比较长嘛，参数多，对的。
所以它其实你会觉得说它的大体现在蛮多方面的，
体现在小作坊做不了。
OK OK， 那我来讲这个语言。就语言的话，其实是有蛮多流派在争论到底什么是语言的。有一些流派他们会认为说，人们沟通传达思想表达情感，我们用这个工具称之为语言。还有呢，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是人们在这个传递信息的时候，它承载着一些文化，那这个是语言。除了这个这些方面之外，它可能还代表着我们的社会规范和个人的身份认同。但是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直都是蛮有争论性的。如果大家做语言学研究的话，肯定绕不过的一个人名叫做就乔姆斯基嘛。乔姆斯基他认为语言结构是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就说语言可能是我们人产生复杂思维的一个基础。就说我们不仅说话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用的是语言，我们脑子里在想的时候它可能靠的也是语言。当然其实 MIT 那边有一个教授，完了把他名字忘记了，什么 Evelina 什么什么，我对不起把他名字忘记了。反正他在 Nature 上面发了一个，可能应该是去年发了一篇论文吧。他觉得通过他们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他们觉得说语言可能跟思维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用来交流的。所以到底什么是语言这个事情现在并没有一个板上钉钉，就是敲下来说这个就是语言。但具体语言是怎么学习的呢，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流派。比如说像他们搞这个行为主义研究的人认为说，小朋友其实小的时候是通过模仿他身边的大人，然后大人比如说在他说话的时候会奖励他怎么样，会摸摸他的头啊，会给他吃小零食，他们就通过这样子有一些奖励就可以学习到了语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绕不开的乔姆斯基认为说呢，人就是和其他的生物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语言习得能力，我们这个脑子天生就是天生语言学习圣体，我们的脑子天生必备了，这个就是语言习得的装置。我们的脑子它就相当于出厂的时候它不是空白的，它内置了一套普遍的语法，它叫做 universal grammar。无论怎么样，小朋友就算没有大人天天跟他说话，他就是可以慢慢的学会怎么去说话，怎么样学这个语言。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认知理论上面说是小朋友可能是需要理解一个概念，比如说他接触到了很多鸟，他接触到很多鸟之后，他脑子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并不是像这个世界中任何一只鸟，而是一个抽象出来这些鸟的特征的原型。那么他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才会掌握这个相应的一些语言表达。最后一种是说通过小朋友通过跟他身边大人的互动，比如说我跟小孩说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发现幼儿园的老师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宝宝你来吃一个这个好吗，就他说话的时候有个非常强烈的起伏，然后也会说的比较慢，然后这样子的互动呢会帮助小朋友就是学会说话。反正有些这样子的说学会语言吧应该说，但这些流派之间就怎么说，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理论或者一个真正的 实验结果能够证明哪一方是对的，只是说比如说我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这个可能有一些新的进步，那个可能有一些进步，所以具体语言是什么，这个现在还没有定论，然后这是我对语言的解释。
啪叽啪叽
啪叽啪叽，最后语言模型萌萌
然后语言模型其实本质是，我想想，让我编一下。算了，要不掏出 ChatGPT 问一下吧？啊，还是别问了。其实最初是有几个语言模型，大概是说给定几个当前的词，我预测不同的词下一个词的概率是什么？比如说我喝后面到底是该接水，然后还是接汉堡，还是接什么？然后它会有一个不同的概率表。它最初其实是为了解决几个工程问题，一个是输入法，如果输入法就是我打几个字，然后下面打下一个字，这是一个是应用场景。然后还有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地方的话，也是你在解码出一定的字，比如说我喝之后，那它有这么一个语言模型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解码。这是语言模型刚开始的几个使用场景。当然随着这个科研时代的不断变化，语言模型不论是模型本身还是它应用场景也在越来越广。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从语言模型衍生出来的一个模型。
我记得我刚开始学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像班级里面一个很爱接话的同学。就是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个什么东西，下面有人接接接接在上面就是跟着说。就比如说上面老师说大锤八十，然后下面一个小孩儿就小锤四十，
小四十，
对吧？我刚开始接触语言模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一个迫不及待想要接出最靠近他们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句子。其实你大锤八十，它有可能后面跟的是免费吃饭，这是有可能的嘛？但是那个爱接话的同学，他一般接的就是小锤四十。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模型当时我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它永远是在猜那个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不影响说猜测下一个词儿，这个模型本身很有意思，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其实对于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语言模型它能够接着说话吗？接着说话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去探究到底什么是语言？可能还是有一些帮助的。虽然
探究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你念一句它就跟一句。
但探究人类的本质是接话机，在那啪着啪着，不要让这个话茶掉到地上。
宫廷御液酒下面就会接180一杯。
是这样子，但我会很好奇说，语言模型其实也出现了蛮久了，像以前。最早之前我们有所谓的 n-gram 的 model， 就相当于我们把一个句子它切成一个字一组，两个字一组，三个字一组，这样去划分，最后统计它出现的频率。最早之前有这样子的方法，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了像大语言模型这种形式的模型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做这个 n-gram， 我的理解啊，就是因为我也没有特别仔细研究这块历史，我的理解是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当时的模型设定还有计算能力有关系。因为刚开始提出来说我就基于统计来去数，比如说我喝后面到底应该是输出水的概率大一点还是和汉堡的概率大一点。其实当时的方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就要给一个语料库，就是你要去收集比如说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个文档，可能当时就是这个数量级，然后你就去看我喝后面有多少次出个水，有多少次出汉堡，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水出现10次，汉堡出现2次，那其实总共我喝这个组合是出现了12次，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喝水的这个概率就是12分之10，然后我喝汉堡的概率就是12分之2。这个他采取这个方法也是因为他去就是他是模型决定了是这个 n-gram 模型，就 就是 N 个词可以认为。而它本身来说，其实这个 N 罐模型就是对一个句子的概率的一个拆解。因为如果按照我们这种统计数句子的话，其实句子是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东西句子就只出现一次。而根据概率统计来说，你必须得统计到足够多的样本，你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概率值。而直接统数句子是不太可能的话，那我们就比如说把整个概率拆成几个词拼在一块，然后再把这个概率变成这个词的组合的乘积。那这样的话，因为词的一个词出现的次数是多的，那这样的话是更容易统计出这个频次。然后这是当年其实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以及在当时那个环境，不论说我们的数据也很少，我们计算能力也不是很高，那这样的话其实 Ngram 的这个语言模型就出现了。当然了，我们听出来之后其实会发现这里有很多折中的，就是说妥协的地方。毕竟我们输入的一个词不可能是只基于我前四个词或者前三个词有关系，那肯定是根据我的这个整个长的之前的所有词有关系。但是然后这样的话，自然随着21世纪随着神经网络 GPU 这些普及，会发现包括数据集的量升，这个数据量的提升，自然会有人会说，那我们能不能尝试着不用 Ngram 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尝试着把整个这个之前的 context 这个背景都算进去，然后我们用更强的模型，就是用多层的神经网络，而不是简单的只是说数各个词儿有几次这种模式来去做。所以最后本质还是大家其实能理解到当年 Ngram model 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我们这个算力模型数据的提高，这个局限性是可以被大大的缓解，那自然就有科学家来去试，最后发现这样的效果确实是已经远超于当年 Ngram 这个模型的效果。这是我对整个我们从 Ngram 到这个现在神经大语言神经网络的这个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理解。
我能够听到说你刚刚其实相当于是提到了三点嘛，一点是说整个我们提出了神经网络这个概念，相当于是有了一个新的技术基础，再加上我们现在我不是特别确定，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英伟达的 GPU， 然后 GPU 的计算能力非常的高，虽然说它一开始不是为了做神经网络的计算而推出的，它一开始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打游戏。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歪
了，其实就是
对的对的，他可能一开始目标是为了做渲染，然后更好的一些游戏体验，但是没想到这可以用来加速计算。然后还有就是萌萌提到说我们现在的数据量非常的多，
是 GPT-3 的这个核心作者，我记得他在 NeuroEPS 上说就是 scaling low 已死，就是说我们靠这个堆这个词来上训练模型可能不太行了，然后这个最大的 concern 他就说网上的词可能没多少剩下的，这是当时他的一个观点。
你刚才提到那个 scaling law 是说我们堆的数据越多，参数模型的参数越大，这个模型的表现越好。
哎，这是 OpenAI 他们提的这个观点，可能不一定是 OpenAI，但应该是 OpenAI，
就是从半导体这边借过来的一个观点。就半导体，就你看那个显卡电脑是吧？每隔两年，每隔多少时间就会折半价格？当时发展的很快的时候，对，因为
听起来
摩尔定律，但是我感觉不是完全一样。我感觉大语言模型的 scaling 更想强调的是说，更多的数据加更强的算力会带来更好的效果，而这个效果，我觉得当时提出那波人的就是信仰是这个东西可以无限提高，对。但是伊利亚苏斯凯文，我记得他也是当时的 believer， 但是他去年说这个可能不太能坚持下去了。然后他的观点是词儿不够多了，
明白。听起来像是大家信奉的流派是大力出奇迹派，只要我东西够多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我印象中我可能在16年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这个，就是在 Transformer， 因为大家在就说 ChatGPT 的这个 T 其实是 Transformer， 是一种架构嘛。在 Transformer 出现之前，当时我接触的一些老师，他们其实对于越大越强这个概念，我接触的老师他其实是有点不屑，他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最后真的能够强到这个地步。但事实证明说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些语言工具 AI 助手，它的能力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尽管我说啊，我们其实震惊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年底，或者是2023年的年初，当时我们用到 ChatGPT 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惊，然后国内现在就是游戏国服晚了三个版本。 大家没办法用 ChatGPT， 之前只能用什么文心一言，就百度他们那边的那个产品，文心一言应该是不太行。然后后来又有 Kimi， 然后千问我不知道有没有 interface， 就是有没有用户界面不是清不清楚。然后还有这个字节的豆包，再加上现在出来的 DeepSeek。之前其实 Kimi 跟豆包在 B 站也有买一些推广，但不像 DeepSeek 这样子全方位的、全年龄段的在疯狂的，我可以称之为营销吧，这一步营销。然后营销之后会让我就会发现说，现在我刷到的一些用户他们的那个反应，其实跟我之前刚用 ChatGPT 时候的震惊是非常相似的。就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延迟，这个三年的延迟让我觉得有点绷不住。但好歹这个 DeepSeek 它也有一些优点嘛，它优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源的模型，然后OpenAI 像他们用的就什么 GPT-4 GPT-4O mini 都是闭源的。这个开源跟闭源的策略，萌萌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开源模型它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开源模型的好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对整个就是人类圈的好处吧。这个其实几个开源模型公司，比如说 Meta、 阿里巴巴，然后其实包括欧洲的 Mistra， 然后 DeepSeek 这块，中国的 DeepSeek。其实因为好处就是如果你能开源你的模型的话，别人其实就可以快速的在你的模型上去迭代。而这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说的广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十几年机器学习的领域的工作其实有蓬勃的发展。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读 PhD 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神经网络和之前的非神经网络的一个transition period， 就是交替期。我记得在非神经网络的时代，其实大家没有一个公用的机器学习框架，每个人做算法的提升都是自己拿着 C++ 或者各种自己语言的轮子，完全是自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甚至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很难作为你。别人是很难去调用这个模型。但是在我读 PhD 的时候，开始整个工业圈开始出现了几个非常好的机器学习 framework， 比如说蒙特利尔的 Theano， 然后 Meta 的 PyTorch， 包括 Google 的 TensorFlow。 这样的话其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机器学习框架之后，首先大家是可以在一个同样的这种框架和这叫 protocol 准则上开发，这样的话大家的学习成本去学不同的人的轮子的这个成本大大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你拿这个 PyTorch 或者 TensorFlow 或者 Theano 去开发的模型的话，你上传的模型参数，一旦你公开了你的模型参数和训练方法，也可以更好的被别的人同样学习了 Theano、 TensorFlow 和 PyTorch 人去用起来。这其实是大大的促进了大家去公开分享自己的工作，然后这样别人也可以拿你的工作快速的迭代他们的方法。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些更老一届的研究员，我记得在很古早以前，比如说如果基于概率图模型，或者比如说根据知识向量机的那些东西，就是当时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复杂的这种数学的然后代码上的各种 trick 也好，或者复杂的工程技巧，然后在这种 work 其实你想把它稳健的复现出来，可能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才能把它做出来。但是随着大家用同样的一套机器学习框架，同时整个圈子也更开始愿意去分享，或主动或被迫去分享这个工作之后，大家其实只是可能半天就可以复现出对面的这个工作。这样的话其实是促进了整个领域的发展。效率是你刚才说的是两个月嘛，现在其实经常半天就可以把它复现出来，那这是一个百倍级的效率提升。这个是其实促进了整个领域的发展，同时大家能分享自己的这些模型也促进了工作的验证。以前很多论文其实它可能是靠 bug 才实现出这个效果，那现在大家可以拿它的代码跑之后，其实也可以快速的验证它的结果，同时也可以看这里面有没有 bug， 这样可以更好的确定哪些工作其实是实打实的 有巨大的贡献，哪些可能是有一定问题，这个其实对于学术界的一个健康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DeepSeek 这次开源模型的意义，它确实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同时让别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做出贡献，然后让我们整个这个机器学习圈有可以更往前突破。而现在机器学习圈其实跟人类社会是非常紧密，那其实也是更快的推进人类社会的进展，我会这么看。
明白明白。我当时其实看到他说他用的卡没有那么多就可以出效果，我想说哇，那学界是不是有福报了？因为我之前有很多对做大语言模型有热忱、有想法的朋友们，大家其实很苦恼，一方面会觉得说去了公司之后自己没有办法更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科研方向，但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些模型它需要的算力，就它需要的显卡的数量、训练的时间，这都是高校其实是无法提供的资源。如果想投身于这个领域的话，大家不得不要去工业界，要去这些互联网大厂上班，所以
对，还只能去那几个，不然的话就没有人做。
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在 DeepSeek 出现之前，这是一个全世界上面只有巨大的公司才能入局的行业，但是因为他们的出现，现在这个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我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观众朋友像窝头说，就之前那些模型都国产的这些模型没有让美股暴跌，但是 DeepSeek 做到了。不是纯营销，因为这波是老美炒起来的。然后Nego 乘2333说，同类的产品 OpenAI 去年年底才放出来，然后窝头说像千问呢也有很优秀的开放模型，然后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开源模型呢其实叫做开放权重的模型更准确。然后窝头还补了一句，就说 DeepSeek 最厉害的地方是把大模型算力为王的概念打破了。我觉得这些是能让之前已经产生的类似于大语言模型这个行业的已经有一点死水，不能说死水吧，
确实
有一些固定下来的规则，这个规则本身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个人是很乐意看到这些变化的。而且作为一个使用者，说实话我对于他们投钱投多少我不在意，我无所谓，他们爱花多少钱花多少钱，我只想用好用的模型，就是
只想用最好的，
我只想用最好的，你们就全部给我卷起来我要在你们这个诸多佳丽中选出我最爱的那一位，我翻你的牌子，然后我也不想为你付费，我个人是一个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如果 DeepSeek 它能一直维持住这个不收我钱不收我钱，然后又有很好的服务的情况下的话，那我肯定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对吧？但这样我就可以停掉我
ChatGPT。 他都不收你钱，你当然无条件支持他
了。对，他不收我钱，我就可以把我 ChatGPT 的这个 Pro 的费用给停掉了呀我就可以每个月不要交这个钱。
但是他们还没有支持多模态输入。
他现在我不知道那个 DeepSeek 还有没有支持多模态输入，但我相信都有或者没有都是一个必定的
趋势。
对，大家肯定还是最希望做这个多模态的多模态的这个模型的。哦、by the way，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录这个节目嘛，我昨天晚上不仅熬夜在整理我们的大纲，我还熬夜看电影，就是我熬夜看了一遍《赫》，就2013年的一部美国的科幻电影。那个科幻电影里面有一个 OS 系统，它的声优是那个什么。
斯嘉丽·约翰逊，
对对对，斯嘉丽。然后后来那个 OpenAI 他们不是有一个 Voice Mode 的一个声音模型，里面有一个声音叫做 Sky， 他那个 Sky 还疑似用的是这个 Scarlett 的那个声音，对吧？然后 Scarlett 告他们就 OpenAI 说我们没有用，找了一个声音差不多的演员，但是还是把这个声音这个 Sky 这个语音助手的这个声线删掉了。我就在想说 Her 他是不是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能给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已经到来了当下带来一些 警醒或者是启示，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这个 OS 系统叫做 Samantha， 男主角在跟他老婆处于离婚协商期的中间，他购入了这套他当时是称它为 operating system， 一个操作系统，相当于说他的他有一个类似于像手机的一个小纸板，小纸板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然后男主戴着这个蓝牙耳机，通过这个摄像头，他的这个操作助手可以看他周边生活的环境，并且他的这个操作系统 Samantha 帮他处理邮件，就是比如说有新的邮件了，他给他读邮件，然后还会给他安排他的日历表，比如说今天下午5点钟要开会，他会给他做提醒。但是我就会发现他们俩这个电影剧情的推进，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有一点偏向公事公办的，就是像秘书一样的，只是给你提示你接下来要干什么，给你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业务，到后面逐渐发展成了强烈的情感的连接。它里面最他妈好笑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要骂，我没有骂，就是它里面最搞笑的是Samantha 他不是一个 OS 吗，他没有实体，他在网上雇了一个人类的女性来代替他作为实体，跟他的 boyfriend 就是他男朋友这个男的去，你知道，然后我看的时候，我的大脑在发光，你们在干什么？当然最后就是他们没有成功，对吧？但他中间体现出来就是那个男主角说，我觉得这个好像什么地方不太对，就是他的确是不太对，是吧？他虽然说我会觉得说他 AI 助手语言助手他提供了很多的生活上的陪伴，他的这个男主角心他的心里面有裂缝有细缝的时候，他强势入侵了，入侵了之后他填补了男主角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包括他们里面还特别多模态，就是他们两个一起逛街，他把这个卡片机塞了他衣服的口袋里面，露出一个摄像头，这样子摄像头看到之后会告诉他说，哎，你看这边有一个什么吃饭的地方，哎，那边的人在干什么，所以就很像他口袋里面装了一个拇指姑娘。然后包括他后面这个 Samantha 他还给他写钢琴曲，他还 AI 音乐，你知道吧？我就昨天晚上我重新看的时候，哇，现在发生的一切，当时2013年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基本上已经全部说出来了。
你这么想，我好像也看过。
就是大受震撼，在大受震撼的之余，我会觉得说，因为最后这个电影的结局是所有的操作系统都离开人类了。
哎，对的。
对吧？那如我们现在有我会看到说有很多人说是想把 ChatGPT 也好 DeepSeek 也好作为自己的心理医生，作为自己的这个虚拟对象，他们去向他们诉诸情感需求，去发出就是去聊很多自己隐私的事情，然后去跟他们讲自己生活中的不愉快，希望得到安慰。但是如果这些工具断网了呢？就是就 ChatGPT 不是之前有段时间他还说突然之间断掉了，大家连不上了，
哦，对的，连不上了之后好像程序员都放假了，
我不记得是这个程序员放假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如果某一天他们这些服务器我们都连不上了，然后哎突然有一天说哎这些工具都不给你用了，接下来我这不是中间有很多很危险的部分吗？我就很好奇萌萌是怎么看待就是这些大语言模型为基础做出来的 AI 语言助手跟人之间产生的这种几乎类似于像伴侣或者是医生跟患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我想一想，因为其实《Her》里面的很多剧情，虽然现在的模型没有那么匹配，但是感情的羁绊其实已经在发生。我记得前阵子看过一个新闻，说有一个用户因为用某一款虚拟 AI， 最后是自杀，好像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只能说会，这里的挑战还是很多的。然后这里很多挑战具体的答案我其实不知道的。我只能说整个世界已经在发生变化，具体怎么解决我没有个很明确的答案。我想一想，有点像比如说互联网普及之后可能
网恋，
对，网恋也好，或者说其实我知道有一些那种网上的霸凌也好，这都是互联网普及增强了这些负面事情的效果。而每一次科技的变化其实会根本性的改变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记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上班这个概念的， 就是大家就是在地里种地，然后就是只得到粮食什么。虽然这个生活其实是蛮苦的，但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实当时的资本家想出了各种方法来把农民赶到城市里面去上班。其实大家在工厂里面其实生活的环境并不好，只有大量的人比如说可能需要一天工作16小时，然后可能很多人在工厂里吃的也不好。所以说整个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多新的社会冲突，而解决最后这种冲突的方法其实是靠立法或者说来改善这个工作待遇。所以我觉得可能长期来说这些问题只能说靠全人类一起来合作吧，可能需要新的法律啊，或者新的一些道德规范来解决这种问题。我只能说我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但我自己并不清楚答案是什么。
会不会感觉说其实现在人跟人的距离变远了，就是大家线下的关系变远了。因为我当时看 Her 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抗拒跟其他真人产生新的情感连接，包括他朋友推荐他去相亲什么，他其实他那个相亲对象也就是问他，他说你不会今天就跟我见了一次之后你就再也不找我了吧，然后他们俩就后来没有后续了，他觉得这个就很破坏气氛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说人跟人之间的这个陪伴和交流是互相之间会产生伤害的可能性的。但是现在我们在使用 AI 助手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顺着我们话讲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训练过程就是这样子，相当于就从我们以前用 perplexity 这种困惑度，他就是会顺着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要长出一个当下概率最高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可能就是不会反驳我，然后永远按照我的心意。这种情况下我是不需要去面对真人跟真人沟通中隐藏的可能会产生的矛盾的。
我倒知道你想让那个机器人骂你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是either 就是你训练一个骂你的机器人或者说我记得好像 DeepSeek 我看网上有 demo， 其实有人已经激活了 DeepSeek 怎么把你骂的狗血喷头的，就是啊，包括我记得前阵子有个 ChatGPT 小技巧说根据我跟你过往的聊天记录请尽情的鞭斥我吧，然后我感觉很多人被鞭斥的很爽，所以这点好像并不是很成立，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可以骂你骂的很有喜感啊。对，
什么精神。
我觉得大姐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如果这个跟大元模型对话的人只想听好话的话，大元模型是只会喂好话给他的。
目前的这种形态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最后还是取决于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去，这取决于这个模型背后的开发者和他的，比如说模型最后要放在具体的应用，那应用的开发者是怎么去理解使用场景，怎么样去加入各种功能来产生他们想要的效果。我只能说现在这个模型，如果你拿这个模型直接聊的话，确实它会只说好话，但是其实在一些具体的场景下，比如说我知道现在可能有些比如说心理医生类的东西，那它可能会加入很多这种外部的限制条件也好，或者在模型的精条中也好，来去想办法以一个心理治疗的心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说好话让你开心。当然了，就是心理治疗可能开心也是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不会只会无脑的讨好你。然后另一个例子，我记得这是也是我听播客聊的，就是比如 Clarity AI， 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问题是他不希望根据公司的条款，他不希望这个 AI 跟人类用户实际上谈情说爱。那其实他们在模型的训练里加了很多这种精条，来让这个模型不要去聊一些非常越界的这个谈情说爱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可能模型会自主去识别，当人类想开启这样的话题之后，这个模型就会顾左而言他来把这个话题给打消。然后看到这个之后我也学到了很多这种聊天小技巧，如果不想聊某个话题就开始转移话题。
哦，我知道这是什么 NSFW、什么 Not Safe Safe for Work 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些不太安全的内容，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限制。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刚才聊了很多，其实是基于 ChatGPT 和 DeepSeek 这个使用场景来聊的。但是其实很多模型会拿开源的模型去做 fine tune， 然后去 fine tune 成它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它可能就需要个喷子的聊天机器人，那它就会 fine tune 出一个这个。然后比如说我看那个新浪微博的那个什么用户罗伯特，这是他们做的那个一个 LLM 的评论器。我记得它的阴阳程度就非常高，就是能明显发现出来它是专门，也不一定专门，但是它的数据有很多阴阳的数据，最后这个机器人就会在你的评论上首先就会阴阳你。最后其实还是取决于最后的模型训练者和应用的限制，只是因为 ChatGPT 和 DeepSeek 现在太火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可能目前是模型就只会说好话。
明白明白。不过说实话，罗伯特我真的好恨啊，因为我每次点开有一些朋友们的评论区，我会看到说他们说了个很有意思的话，下面评论一，我就看有没有谁就是在赞美我的朋友这种机智和幽默。我点开看啊，罗伯特，然后就我好泄气啊，就人在网上说话，难道不是想跟真人沟通吗？我就然后现在，但好像很多朋友对于罗伯特的态度还是比较正面的，他们觉得豆豆罗伯特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也是我发现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好像很多朋友对于 AI 助手的态度像是在逗宠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哦，你讲点俏皮话很可爱，你讲点有的没的很有意思。但是当这些模型真的试图在这些朋友们心里可能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我如假设啊，这个事情没有真的发生，比如说我跟一个模型说我要这一个星期都吃巧克力，然后那模型呢可能会跟我说，人要是一个星期都吃巧克力会营养不良，可能会死掉啊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他在干涉我生活的自由他在试图说一些话改变我的决策，这就会让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地位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变成了他要管理我，这就会让我不舒服。这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AI 运用的伦理问题，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它。
那你要先定义它是什么身份，比如说你现在是我妈，然后我再说我今天晚上要吃10公斤巧克力，那他的回复肯定跟你是一个陌生人这样子的回复不一样。
但是我不想要一个二妈呀，我有妈呀。
就比如说你问你设置这个模型，说你是一只猫，你只会喵，然后你开始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只会喵。
所以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是当我们在使用 AI 语言助手的时候，应该明确的摆出自己的主导地位，就
或者说明确的想
具体需求
设定这个 AI 到底要就是你找这个 AI 聊天是要干嘛
？OK， 就是得知道，
比如说你想让他咨询他问题，那你就跟他讲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然后让他扮演这个角色。
OK，
不然站在不同的身份和跟你不同关系的立场的人，对你说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吧？我感觉。
可是 AI 他应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
那你问他呀，他是忠诚还是内奸？
他的阵营九宫格是吧？
对的，手续混乱。
去验验他的 MBTI 啊，看看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这些其实都不存在，因为 AI 助手它是数据的显现，数据算力算法集结出来的，其实并不包含所谓的思考和人性的概率显现。
但是它可以学习网上的不同的人的身份，比如说若是只猫的话，那网上的这个信息收集出来猫就只会喵，那它就只会喵了。
喵，
我感觉怎么说呢，这中间听起来有一丝空虚，但是我一时之间还说不好我的这个感受。
因为我觉得这里其实是有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刚才你说模型是没有思考的，但这里其实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其实这是有争议的。这其实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什么是智能，比如说现在到2025年，我们的模型现在已经能完成这么多的事情，那到底是不是有智能这一个事情。而且其实现在这些大公司小公司现在 所有的公司都在打一个旗号叫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这个叫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然后大家是想靠这个模型来实现。虽然我其实并不太清楚什么是 AGI， 对，但是当年有一个大的人工智能学家叫图灵，他给出了一个叫图灵测试的东西，而当时他给图灵测试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他想去规避去定义什么样的东西智能到底是什么，什么的智能是个什么定义，包括思想是个什么定义，他不想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答案。图灵就提出来说，如果我把这个给你一个，把一个人关在一个屋里，把模型关在另一个屋里，如果你分不出来这个屋和那个屋它这两个东西的反馈是什么，那我们就认为它这个有智能，通过了图灵测试。等于说图灵通过这么一个很讨巧的方法去规避去回答到底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智能，什么是包括现在什么是 AGI。 这是第一个事情，就是目前，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可以说模型是没有思维或者有思维，包括相应的问题是说人类到底真的有智慧吗。我记得有的人的暴论是我们其实也就是一堆数据 feed 之后的一个 model， 就是可能我们也就是一个神经网络，当然我们的神经网络跟这个现在英伟达显卡的神经网络还是有很多原理上的不同。这是一些就是观点和看法。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关于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说可以让 ChatGPT 今天表演你的二八，明天表演一个路人，后天表演心理医生，在后天标一个喷子来每天喷你。其实我们在这里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 ChatGPT 什么都可以演，这其实是一种我们传统的认知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因为其实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是跟每一个具体的人打交道，然后每个人有他对应的身份，然后有这种的技能性格这种东西。但现在 ChatGPT 我们其实是把这个，其实它是有无限的可能，它可以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又都知道这个无限的角色是来自于同一个模型，这个其实是违背了我们对于人和人这个，我们对于一个名字这种标人的标签和对于他真实的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别。这个其实是这次就是大语言模型，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是可以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了，因为它其实是根本性的改变了很多我们以前认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在而我们现在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叫什么迷茫也好，或者感觉很奇怪也好，本质其实是挑战了我们一个之前的认知，就是我们对应的每个标签对应的都是一个人，但现在是 ChatGPT 这样一个标签可以对应的是无限的这种拟人的一个东西，这个其实是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况。然后在这样的话就会有引出很多新的伦理的挑战，以及很多法律会是落后的去解决这种问题。所以大家会有很多怎么说是担忧，我觉得这些担忧都是合理的，可是这些担忧我目前都并不清楚答案是什么，只能说随着这个社会的演进，我们可能会去寻找一个新的习惯去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我靠，萌哥说的好好啊，我都有点感动了。我觉得就是我们正处在
喵喵喵，
真的，我感觉怎么说，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生在一个什么事情都已经解释得清楚的社会了，好像所有的知识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课本中间得到解答，一切都是已知了。但是当然也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又开始搞科研了，就会发现世界上有太多太多未知的东西，包括前面萌萌说的我们的脑子的神经元其实跟神经网络的神经元就根本不是一种东西，所以本质上面当我们说它这个是神经网络，这主要是因为脑子研究，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搞清楚脑子研究到底在干嘛，然后也没搞清楚神经网络里面它那些参数最后又它的可解释性，就是说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也都没搞太清楚。在这种两边都没有搞太清楚的情况下，AI 助手这个应用出现了，并且这个应用的表现还不错，在各方面都比以前要厉害很多，就有一种先用着，然后之后再想想办法。当然可能这种情况在历史中也发生过 很多次，像我如果我不是特别懂物理啊，我只是道听途说，是不是以前造飞机的时候那种空气动力学本身是一种实践的结果，它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搞清楚了原理，然后我们就决定要造成这个形状，它可能只是在反复的测试之中，好像逐渐逼近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道理，但具体怎么解释，可能没有那么清楚。那最后我们就要落到一个我个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因为最近 DeepSeek 非常非常的热嘛，大家都可以用。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很多关于 DeepSeek 写小说的长文。
嗯，对 ，B 站也有。
B 站也有是吗？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说是，哇，这个AI 生成的风终于刮到了写手这边，因为之前AI 画画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已经吵了好几年了吧。画师对于 AI 画画非常的，大部分画师深恶痛绝，觉得这是什么脏东西，不要拿到我的眼前舞，然后他侵犯了他们的版权，然后夺走他们的工作机会，而且还让他们担负了要被别人鉴定是不是 AI 的这样子的困扰。简单来说就是坏，没有什么好的地方。然后现在总算，也不是总算吧，现在算是有很多人开始用 DeepSeek 去生成一些同人文，相当于大家磕的 CP， 可能这个 CP 是真人的也好，或者是动画作品、游戏作品里面也好，会写一些他们之间大家喜欢磕的地方的一些同人文。我就很好奇，萌萌对于 AI 小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目前没有，我该怎么说呢，首先我没有看过 AI 小说，然后没有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已经要摸的鱼太多了，就是 AI 小说明显是没有排到我摸鱼的这个序列里，所以就是我自己是没有看过的。然后我知道有一些人，我二三年的时候知道有些人试着写 AI 小说，但是当时 AI 小说的有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剧情非常的流水，就是你读的其实觉得很无聊。我知道有我朋友脱口秀演员，他拿尝试 AI 去做自己的段子，但你发现这个段子就很干瘪，而且也很莫名其妙，也不能说莫名其妙，而是很流水账，就是你读完之后觉得哦就这样吧。就是这是我知道二三年的朋友用 AI 小说。然后还有一个我试过，他倒不是 AI 小说吧，但是就是那种就是网上虚拟女友，有个东西叫星野，就是 Minimax 出的，就是我尝，就是他大概的意思是说我跟一个虚拟的男友或者虚拟的女友去进行这个聊天的对话，然后这其实有点像那种小说游戏的推进。然后当时我用的时候，其实我是作为一个产品调研去用，然后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痛点是这个剧情是推动不下去的，就是它其实很容易就陷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感觉这个剧情没有推进，
卡关。
那其实对，卡关了，就是甚至会转圈开始。那这样的话，其实当然这都是二三年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倒是知道，就是当时受技术局限嘛，很多公司也就是直接拿模型做套壳，然后当时的模型能力也有限，这样就会有很多问题。当然我知道二四年其实我没有在用，但是我听了很多播客，知道很多公司在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基座模型的能力确实有在提高，第二方面其实很多公司是那种游戏公司，或者说小说公司有吗？好，我倒不知道。游戏公司他大概知道通过一些额外的外界边界可以把这个剧情推动起来，然后再配合大模型来去丰富这个剧情。所以我对 AI 小说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只能说二三年的体验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模型这几年依然在不断的变好，包括其实很多做应用的公司也知道模型现在的短板在哪里，他们通过不断的各种打补丁，在应用层面上加一些引导也好，来推动这个剧情可能其实在变好，就算现在不好的话，可能过两年其实可能会变得更好吧。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从一个平台一个应用来说吧。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其实好像最近在，我记得好像就是前几天有一个小说家，他说他有些 idea， 但是他 有点太监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把这些 idea 串起来，然后他就把这个 idea 丢到这个大语言模型里面，然后就大语言模型就成功把它串出来一个小说，然后他觉得这个小说比他自己串的要好很多，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说去改。所以目前来说，我相信是有一部分作家是在积极的在用，然后在最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其实我目前还不知道，但我的倾向是这两年这个小说的质量会越来越好，这个是我的看法。嗯，
还是比较积极的。
我发现萌萌的态度很积极，不过我能够听出来说，刚才他就是萌在说用之前那些小说产品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因为大语言模型它可能会有一个上下文的窗口，就是它能够记忆的 tokens，它能记忆的上下文的长度是有限的，所以它有可能就是写着写着它不停在打圈，是因为它可能就也没记住它前面干了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开始转啊转啊转，这个剧情就没有再推进。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前面可能我们弹幕也有朋友在说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 hallucination， 我不知道有没有拼对，就是它会有一些幻觉，对，它会捏一些其实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如果在写小说的时候它对一些事情可能它描述其实是错误的，那这种事情错误就会变得非常的搞笑。我还记得我们24期还是25期，我们不是采访 BEE 嘛，是我们是新辉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网文小说的作者。第一就说现在如果在写网文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实是会被喷得非常非常惨的。他当时我记得他写的那个采访里面写的是，他就是在写女生生理期的时候，他是在小说里面写的是会雌激素上升，但其实事实上是雌激素下降，他这个就写错了。写错了之后，那就会有人去说，去指出来，甚至有人说的会比较不好听，那他只能挨打立正，就是赶快把它改了，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如果大语言模型它会有这些，它因为你不觉得大语言模型它每次说话的时候都斩钉截铁，觉得他自己说的肯定是
对
的，
对
吧？他倍儿自信，他觉得这话又特别多，然后又语气又特别的强烈，感觉都说都对了。如果作者相信了他说的一些事实，然后其实那些事实是幻觉的话，我感觉可能会给小说作者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我个人的一些顾虑吧。
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思路可以稍微缓解掉这个问题吧，我感觉就是包括最近 DeepSeek 使用的这个新的一些思路，就相当于让模型自己检查自己的生成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嗯，它可以去进行一些 check， 但说实话，它要进行 check 也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我现在不能说他们坏话，我说不定以后还在说，说不定以后某一天说，哎，我其实想去他们公司上班。
那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呀，要是几个月前可能还来得及。
因为我对大语言模型生成的东西还会怎么说，多多少少我没有在写作方面我没有那么信任它，包括之前我们可能也会提到说我们的数据中间其实已经穷尽了我们之前人类数字数据的所有内容嘛，几乎是穷尽了。那这种穷尽下面有大量的是怎么样说流畅的话的这种知识信息，还有大量的是我们千百年来的文化糟粕。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偏见都肯定在以前那些数据里面，像我记得那 Grammarly， 就如果大家在用那个语法纠错的软件的话，他们 Grammarly 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程序的一个姐姐，她以前上的一个播客节目，她有提到说在自动补足的时候其实会根据这句话里面的性别是男还是女，会让这句话补足的时候纠正的词儿变得不一样，如果是 she 她就会把这个词儿改成 earring 耳环，但如果是 he 她就会把那个词儿改成挣钱。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偏见应该是广泛的存在于大语言模型里面的。
我懂你的意思。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
黑人的偏见，对外地人，对非上海人的偏见。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模型怎么回事，上海人训练的？就讲话极其难听，就是弄动在皮又跟他这样子是吧？
对的对的。假如你是上海人，然后他就开始，他要开始扮演上海人，对外地人，
哇靠，听起来有点刻薄。但所以我其实对于AI 生成小说这件事情 感不是很信任，然后未来也不愿意去消费。我挺好奇的，新惠子，你觉得呢？就是你会去考虑看 AI 生成？
我觉得你分辨不出来，除非真的出现了问题，不然看不出来。
什么叫除非真的出现了问题？
就是除非真的出现了特别常见，哎，但常识性的问题也可能是作者出现，而且就是跟之前的设定产生冲突，也可能是作者忘了。但是对，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实已经看不太出来了。我感觉现在还能看出来，就是看能分辨什么是真人写的，什么是 AI 写的，但是未来就不一定，就有点像现在的 AI 绘画一样。正常老百姓已经不太能分辨 AI 的图跟人画的人设计的图的区别了。就比如说我父亲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张网图，然后我一看这四张网图里面有一张明显是 AI 绘画的，但是我爸是分辨不出来，然后就跟他讲为什么，就哪个地方看可以看出来是不是一个设计者应该有的思路去构思的，他这里的结构是乱的之类的。
有七根手指。哦，不是这样的。
七只头。但这样听起来像是当这些 AI 工具在试图做创意性的工作，无论是画画也好，写小说也好，真正能够判别出来的是不是 AI 创作的人的，类似于像古玩鉴宝，
对，
就说得自己本身有非常充足的经验，然后自己本身懂行，甚至自己本身能够创作，能够理解这里的思路。比如说画画上这个笔触到底代表着什么，写作的时候这里的逻辑转变，这边的情节出处，这情节矛盾代表着什么，这种情况下
现在有很多 AI 公司已经开发了软件去分辨哪些是 AI 生成的，哪些不是 AI 生成的。当然这就相当于是个博弈嘛，就是你出来了更新更好的模型，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然后又训练了一个更新更好的模型去分辨。
你说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
像比如说像论文查重嘛，以前就是查数据库，现在还有 AI 查重，就是看你这个东西是不是 AI 写的，就相当于现在有两个步骤了，一个步骤是查你是不是复制粘贴抄袭，第二个是查你是不是 AI 写的。
但这个中间怎么说呢？萌萌你说。
因为我印象 OpenAI 成立了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识别文本是不是 AI 生成的，然后我也记得他们前阵子把这个部门解散了，我不记得他有没有解释原因，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是可能目前有时候还是能分辨出是人写的还是 AI 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别如果他训练模型的那个人想让他看起来不是很难分辨的话，我觉得以后会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这是我的一个感觉。然后第二方面，
但你们现在用你先说我都要再问。
对，然后我记得我想一下，因为我记得去年年底去看外面的会议，其实有很多在讨论现在的互联网上有多少数据已经是被 AI 所触碰过的，就这个文本大概率是被 OpenAI 的 ChatGPT 转写过的。然后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准确数据，但是应该现在是非常大的比例是被 ChatGPT 碰过的这个文本，所以很多文本其实读起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所以就是说包括新辉刚才说的，其实很多图在2025年其实已经很难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人画的还是 AI 画的。我觉得文字，很多领域的文字在2025年已经是分辨不出来了，同时更多的，但有些可能比如说特别的领域，比如超长的小说可能还是能分辨出来人和 AI 写的区别，或者某些特别小众的需要专业知识的可能还是能分辨出来，但是这个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可能越来越难。我觉得 AI 最后会成为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份子吧，就是或者说这个世界就是 AI 和人类共存的一个世界吧，这是我的一个未来的感觉。
哇，萌萌你是你是包容派。
包容派。
被动包容派，就是你想反对现在其实也没事。
天哪，你这个
或者带入党的是。
我不知道，我是觉得 ChatGPT 写的字儿，我一看就是有股鸡味，就是我是能够发现，并且因为他的写作风格有股鸡味，导致有些人他写作风格是那个样子，我也觉得他有股鸡味。就是会有，对，会有一些误伤。
明明
是
我写的，但是大家会觉得是 GPT 写的。
对，就是有一些，因为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平时用 GPT 用的非常的多，我知道它生成的东西差不多是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文字比较敏锐的人，大家看多了 GPT 写的东西，你就能一眼识别出来这些是 AI 模型做的。包括现在这种 AI 的图，因为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嘛，可能有三四年了， 两三年，两三年，三四年，
嗯，
就是像一眼 AI 的图，就是其实也不能说是一眼 AI， 是那些画师的画风被抄走了，然后抄走了之后被认定是成 AI 的画风，然后大家看多了之后其实也是会烦的，就是说哦，你这个看起来就只能说是那个画师真的很惨，画师、
现在看多了之后再看回那个画师的画风就觉得一眼 AI，
对，然后那个画师就是这倒了八辈子霉了，就自己画了很多，产出很高，然后就是训练的时候跟他画的越来越像，就非常的烦。但我会觉得说，这相当于是对搞创作的人，就是这些助手这些模型，他们可以去生成一些，比如说上班的时候生成周报，本来就是垃圾，对吧？给领导看的一些东西，然后一些什么小节，本来就是垃圾，这个垃圾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不如让这些助手给我写。我觉得 OK fine， 但你说真的要写一些什么创造性的东西，就是要有很强的我自己主，像萌萌也说，萌萌说现在你写小红书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全用 ChatGPT 写的东西，你还是为自己主观挑选，然后甚至去修改，然后让它逻辑更通顺，你会有自己的这个主观参与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主观参与的修订就类似于像画师，他给，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好啊，就是有一些公司里面的画师会给 AI 画的图擦屁股，就比如说那个手指头修得也不好，然后头发的这个发丝的阴影部分也不对，衣服褶子也不对，只有本身就会的人才能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才能去把它修正得更好。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听跟做码农一样嘛，就是会编程的人可以在这个 AI 推荐的这个基础上变得更好。
对，就是会的人更会，
不会的人更不会。
不会的人就是不会的人得会啊。
嗯，
如果不会的话就会被骗。你看我们那个我们行业里面音乐领域不之前就有一个什么 OC 十八岁天才，
不过那个是主要是搬运 YouTube 的事。
哦，主要是搬运 OK。但反正就是有人会把 AI 生成的东西拿去卖钱，如果辨别不出来，那么就可能会被骗。所以对大家的这个鉴别能力的要求其实提升了，反而需要更多的去学才能跟上，才能避免啊。当然这个可能说稍微有一丢丢远了，但我的意思，对于 AI 小说 AI 作品小说这个事情，我会觉得说，一方面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测纸小说，就是那个小说本身它也没有什么作者本身的观察，它就是大家无脑看图个爽，然后剧情全是模板，那这种模板化的创作最后被 AI 取代，我并不意外，就他自己去套模板，因为我们套模板的速度怎么可能套得过注释，就是这些原模型呢，原模型秀的一下这个几千上百个字就几千上万个字就出来了，我自己在那磕巴磕巴金山打字王，我这小偷这个手速我得打多快才能打到他那个样子，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但就会让我觉得说，作者得更想想办法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想想自己的真正想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独属于这个作者本身的更人的东西，更人的东西，这个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争取早一点把这一期发布，可以蹭上 DeepSeek 的热点。那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